《凡人修仙传》第104回。韩立打定了主意，把龙首的驱使方法记了下来，接着就手捏法诀，一连打出了八道红光在龙首上，龙首上立即吸纳红光，然后龙口略张，分别喷出了一道道筷子粗细的紫色火苗。顿时啊，屋内的空气弥漫起了炎热的高温，让韩立暗暗吃惊。随后韩立又尝试了改变火苗的粗细以及龙首喷射的高低等细微的操作，直到操纵自如之后，才将龙首的地火熄灭。接着他又走到蒲团那里盘膝坐下养精蓄锐。韩立这一坐就是大半天儿，自觉精神体力全部都处于了最佳状态之后，才睁开双眼站了起来。他从储物袋中先把当日买来的银丝鼎掏了出来，并往其身上打了一道漂浮术，让其呀凭空停在圆墩的正上方。韩立再次往龙首上打出了红光，激发出了这龙首中的紫色地火。因为鼎内还没有放入原料，所以韩立控制地火让其非常细小，只有丝线那么粗细。随后呢，再让银丝鼎在八道火线的预热下开始凭空慢慢的旋转起来。过了一刻钟之后，银丝鼎已经炎热起来，散发着惊人的高温。韩立见此一指小鼎，结果银丝鼎的盖子立即飞起，露出了鼎口，右手一翻，一个白玉瓶就出现在手中，瓶中装的是准备好的精确分量的灵药粉末。控制着小瓶儿，韩立将瓶中的药粉全倒入了银丝鼎中，然后立即就将此瓶一扔，再从宠物袋中取出了另一个瓶子，继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就这样，韩立将所需要的数十种灵药粉末全部倒入了银丝鼎中，最后呢，再把盖子重新盖上。第一步啊，哎，总算全部完成，似乎非常完美，并没有什么差错。龙首喷出的紫火在韩立的操纵下由细变粗，而银丝鼎旋转的速度却渐渐慢了下来，并在火焰中开始微微颤抖着。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小鼎中散发出了丝丝的药香，让人闻了精神一振。但韩立清楚，这此时离承担还早了去了，最起码还要用更为猛烈的地火进行瞬时凝丹才行，这样才可能形成丹丸。想到这里，韩立控制了一下紫火越发耀眼，甚至达到了碗口粗的地步，将整个银丝鼎都包在了其内。因此远远望去，小鼎已经成了硕大的火球，而药香味越发的浓郁。不用猜，韩立也知道这是药粉开始凝丹了，因此越发的上心。可就在这个时候，鼎中却传来了一声闷闷的爆炸声，虽然声音不大，但让韩立心里一沉，脸色有些难看。犹豫了一下，韩立叹了口气，将地火停了下来，然后用手一招，将那还滚烫的小鼎打开了盖子，伸头看了一眼，鼎中有数片碎裂开来的淡蓝色固体，看来啊，就是凝丹未成的废丹。摇了摇头，韩立取出了个玉盒放在地上，然后控制着银丝鼎一翻，将这些废丹倒入盒内再收藏好。这些即使是废丹，但也是各种灵药粉末凝聚而成，韩立可舍不得就这么把人家给扔了，说不定以后还能有其他的用处呢。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又回到了蒲团之上打坐起来，直到银丝鼎彻底冷却下来之后，才再次开始炼丹。同样的步骤，同样的原料粉末，同样的控火手法，但不幸的是，这次仍在凝丹这一步上失败了。这次韩立脸上面无表情，等状态调整好后，默默地 又开始下一轮。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丑汉见韩立还未从地火屋出来，略感惊讶，但更多的还是兴奋，因为这么一来，他可提取的费用就越发多了。两个月了，仍没见十八号的石门打开，丑汉在心里美滋滋之余，也大感惊愕。三个月、六个月之后，韩立还丝毫没有出来的迹象。这个时候的丑汉，那股高兴劲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满脸的愁容和一肚子的不安。半年的时间，对炼丹或者炼器来说，并不是稀罕之事。就是更长的时间，丑汉也见过数回，但是花费这么长时间在地火屋内的人，最起码都是筑基期以上的弟子呀。像韩立这样只是炼气期却待在里面炼丹这么久的弟子，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而且炼气期弟子的辟谷也只能维持一个月时间而已，难道这位李师祖的弟子还附带了吃喝的东西不成，所以才能坚持至今？丑汉满腹疑惑地想到。地火屋内，韩立盘坐在蒲团上，看着漂浮在身前的二十几颗蓝灿灿的筑基丹，一脸的沉思之色。这些丹药就是韩立这半年以来倾尽了无数心血的所有收获，得到他们真是艰难无比啊。起初的二十几次炼制，韩立连凝丹这一关都无法过去，看着一次次的废丹，他心痛无比，差点就要放弃了，打算回去后向其他炼丹师学会了正式的炼丹术，再来重新炼制筑基丹。虽然这样耽误的时间肯定长久无比，但是总比白白浪费灵药强吧。但是在他临走的时候，却鬼使神差的又开鼎炼了一次，而这一次犹如神助一样的竟然凝丹了，而且在开炉取丹的时候，奇迹般的一次就取丹成功，让他得到了亲手炼制的第一颗筑基丹。这枚筑基丹除了个头稍微小了一点，其他的都和原有的三枚丹药一模一样，这让韩立精神大为振奋。有了这次的鼓励啊，韩立一咬牙打消了回去的念头，静下心来继续下去。别说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之后，韩立后面凝丹的几率立即狂升起来，三次炼制中就有一次凝丹成功。对于开炉，韩立更出奇的有天赋，竟然过半的丹药都能一次就取丹成功，这也是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在此期间，韩立觉得腹中开始饥渴的时候，便会把从小老头那里弄来的一瓶辟谷丹吃下一粒去，然后又可再坚持一个月。这瓶辟谷丹可是他用几株借口从外面收购来的百年草药才换到手的，如今呢正好派上了用场。就这样，当韩立手中的原料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得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筑基丹。这批丹药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初他听闻炼丹的艰难，认为自己能得到七八颗就算很不错了。可如今看来，开炉炼丹似乎也不是修仙界传闻中的这么夸张难炼呀。难道那些炼丹师在误导其他修仙者吗？还是自己真有炼丹的天赋？其实呢，韩立是想左了，炼丹术其实比外界传扬的还要难上三分呢。一个普通水平的炼丹师，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和花费一笔几乎天文的财富，是不能培养出来的。而韩立如今在筑基丹的炼制水平，在普通炼丹师中已可排在上游。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全归功于韩立近半年时间不断地炼制同种丹药。 要知道，即使是财大气粗的门派，也不可能让哪位炼丹师每天都有充足的珍稀材料去炼制相同的丹药啊，而且一持续就是半年的时光。这种事情除非发生在最低阶的丹药上，这倒还有几分可能。不过如果是低阶丹药的话，那又何必专门去修炼积累经验，反正原材料不贵，炼坏了再重来一遍就是了。韩立对此不了解，自然就没有想通此事，不过略微考虑了一下，他就放过去了，因为他现在突然想起马上吞服筑基丹，就地来筑基冲关的念头。这种想法如此的强烈，让韩立不由得认真考虑在这地火屋闭关的可能性。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1个月后，韩立所在的地火屋石门仍然关闭，没有丝毫打开的迹象。这一天，丑汉呆呆的望着18号石门，满面愁容啊。此时他已经肯定这韩立啊绝对在里边出事了，否则就是筑基期的修士也应该出来呀。他倒不是为韩立这个人担心，而是着实害怕李师祖会因为弟子出了意外而迁怒于他。而他虽然是中掌门的一位近亲，并凭此才能管理此地，可丑汉很清楚，李师祖真为此发起怒来，这位靠山绝不会为自己出头的。正当丑汉愁眉满腹之时，这个时候忽然面前的石门白光一闪，接着无声无息地打开了，然后一个人满面春风地从里面走了出来，正是在屋里边待了近一年的韩立。好大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的丑汉顿时又惊又喜，急忙上前几步，满嘴抱怨地说道：师弟啊，你看怎么现在才出来呀，要知道再不出来的话，我就要你呀。才开口说了几句话的丑汉突然双眼瞪得像滚圆，如同见了鬼一样，直指着韩立张口结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在下有什么不妥吗？
你的功法，我怎么难道你筑基期过了？
丑汉老半天才回过神来，一脸的迷茫和惊恐之色，结结巴巴的问道：我炼完丹后觉得这里环境不错，就服用了一粒筑基丹闭关了一下，结果就冲关成功了，现在的确已经是筑基期的修士了。韩立见对方如此一问，伸了伸懒腰，大模大样的说道：
在这里筑基？
丑汉看了看韩立身后的地火屋，又瞅了瞅韩立，还是不能置信，在专门炼丹炼气的地火屋进行筑基的，他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呀。但他动了几下嘴唇，还是没有把到嘴边的疑问说出来。对方他不但是李师祖的弟子，而且光是筑基期修士的身份就已经不是他这个炼气期弟子能够招惹得了的了。怎么不行吗？韩立轻描淡写的看了对方一眼，不客气的说道，顿时那种筑基期修士独有的威压立刻散发了出来，让离他只有咫尺之近的丑汉马上被逼得后退了好几步，满头大汗起来。
这当然不是了，上面没有如此不近情理的规定。恭喜师叔闭关大成。
丑汉倒也乖巧得很，立刻点头哈腰陪笑，连那称呼都由原来的师弟马上改成了师叔。对方如今既然筑基成功，那么以后就能算他是个长辈，恭顺一点的话，这也是应该的。丑汉倒非常想得开， 对修仙界实力至上的这一套领悟得很透彻。韩立见对方如此小心的赔不是，倒让他不好意思了。本来想好好的教训一下对方的念头取消了，毕竟丑汉除了以前对自己有些无礼之外，人家到底也没犯什么大错啊。韩立这样想着，脸色就缓和了下来。行了，既然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说完，韩立就轻飘飘的离开了此地。丑汉看着韩立消失的背影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才长叹了一口气，真是没天理了啊！别人在地火屋内随随便便的就能闭关筑基成功，怎么咱专门找间静室还找了一大堆辅助丹药，这反而没重关成功呢？怪不得此人被李师祖收为弟子，看来资质啊一定不同常人。这丑汉呢，竟把韩立呢当成了资质超长的天才了，如果让韩立本人听见了，恐怕要苦笑不得了呀。而韩立此时已经走出了月露殿，把守传送站的两个人又换成了他人，否则现在韩立突然由炼气期进入到了筑基期，恐怕要惊愕一番。韩立驾驭着飞行法器在天上缓缓而行，心情是舒畅无比，同时回想着自己进入了筑基期的一番经历。五个月前，当韩立炼完筑基丹，经过了一番斟酌之后，觉得在地火进行筑基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最起码啊，不用担心有人突然闯入会打断闭关，让其半途而废。于是决心已下的韩立就先服下原有三粒筑基丹中的一个，然后运功开始化开药力，筑基药力发作的很快，短短的数个时辰之后，韩立就感到丹田处开始有一团烈火在越烧越旺，四肢等其他地方却又冰凉无比，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冷热感受。可这种感觉只维持了一小会儿，丹田处的烈火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四肢等部位呢也恢复了正常的温度，这让韩立有点愕然。韩立的疑惑之色一闪，脸色猛然大变，双手一下子按住了丹田处，再也不肯放开半寸。因为此处忽然传来一股犹如七八把尖刀同时搅动一样的剧烈痛楚，这让毫无防备的韩立面容一下子苍白无比，黄豆大小的汗珠子噼里啪啦的掉了下来，整个身子彻底的弯成了一个虾米形。韩立痛苦的一边在地上蜷曲成一团，一边在心里不停的大骂，这怎么他妈从来没有人跟他提起过服用筑基丹竟是这么痛楚的事啊。可是还没有骂完两句，丹田处的这种剧痛突然爆发了开来，这种爆发化为了无数的热流，顺着经脉立即遍布了全身，甚至深入了骨髓之中。但接着热流马上化为了难忍的奇痒，似乎有无数的蚂蚁在他全身各处不停地爬来爬去，让他恨不得用头直撞墙角啊，好能稍稍减轻一下这种痛苦。这种差点让韩立疯了的折磨一直持续了一顿饭的时间才渐渐地消退，这个时候韩立才扶着墙角勉强站立了起来。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汗淋漓，全身覆盖着一层莫名其妙的灰色物质，并且黏糊糊的散发着说不出来的怪味儿。可这一切韩立并不在乎，他在意的是功法一下子就精进到了12层，并且浑身暖洋洋的，没有一处不舒服。很显然刚才那粒筑基丹已经改善了体质，让他习随意经，至于身上的这种暖意，应该是筑基丹的后续药力没有化尽所致，可吸收后由于增加他法力，这也是服下筑基丹后必须闭关3个月的原因，否则这些药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的消逝。一开始啊，韩立 的确是按照他人筑基的过程一步步照搬，也老老实实的打坐去吸收这些残余的药力。但是很快的，韩立就发现这些蕴藏在体内的药力，其功效也只能让法力加深一些而已，并不会再起任何改善体质之用。那么他的筑基期到底是怎么达到的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回。